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至二十一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记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了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像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兄弟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向往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向往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毁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改悔，我就忧愁。读经完毕。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谭军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神的教会我的钱，因为他是第一次来我们堂讲道，所以在讲道之前我们先请吴传道为他做一个介绍。
很高兴谭军牧师今天在我们这里证道。谭军牧师他是天津人他1987年来到墨尔本留学，感谢主，他在1998年信主，然后2001年接受神的装备，2005年他成为北华的牧师传道人，2009年就案例成为牧师。他在2016年的时候他现在辞去牧会的工作，他转为一个自由传道人，在各家的华人教会自由传道。另外他也在维省浸信会的总部，维省的浸信会的神学院兼职服事。下面我们把请谭军牧师。
谢谢吴传道，谢谢教会弟兄姐妹邀请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能够来到这里这么一个荣耀的一天充满了荣光，又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里面一同来敬拜神，真的是神给我们大家的恩典。所以真的是在这当中愿神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阿门。我们今天呢证道的题目是神的教会我的钱，谈的呢就是钱的事情，也就是金钱奉献这方面通常呢我们华人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抢着买单，但一谈到金钱奉献的时候我们就都不作声了，心里砰砰的跳。今天我们玩的就是心跳，谈的就是这个敏感的金钱奉献。其实我也是在很多西人教会服侍，不光我们华人教会谈到金钱奉献感到敏感，西人教会也同样敏感。不光我们今天的传道人谈到奉献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触动了他的神经，即使是当年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谈到金钱奉献的时候也会牵动弟兄姐妹的神经。这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在第八章的时候保罗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 保罗就谈到说，关于供给圣徒的事，我本来不必写信给你们。所以他谈到了一个金钱奉献，哥林多教会金钱奉献。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好意，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已经有一年了。所以哥林多教会谈金钱奉献，说已经谈了一年多以前的事情，是说他们要奉献。所以保罗说，你们的热心感动了许多人，但我差遣那几位弟兄去，要使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说了希望能够做啊，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好，就使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的羞愧更不用说了。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的背景。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弟兄姐妹为我们把刚才的经文，刚才读得非常好，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再来听一听，听听那个语气之间是不是带着一种紧张啊。好，请那个。
儿女不该为父母接财，父母该为儿女接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少得你们的爱吗？
爸，我自己并没有连累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劳碌你们。
我所派遣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何曾急着他们中的任何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呢？我却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遣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的行事为人不是同一心灵吗？不是同一步伐吗？你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在你们面前为自己辩护吗？
其实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着上帝面前说话。
亲爱的，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期望的，而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期望的。我怕有纷争、嫉妒、愤怒、自私、毁谤、谗言、狂傲、动乱的事。我怕我再来的时候，我的上帝使我在你们面前蒙羞，并且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淫乱、放荡的事不肯悔改而悲伤。
好，谢谢弟兄姐妹，听出来这个语气了吗？啊，哎，所以呢，既然是说我们谈到奉献的这个事情，是华人教会敏感，西人教会也敏感，现在的教会敏感，最初保罗使徒两千年前第一个到世界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谈这个话题也是敏感的。既然大家都敏感，我们反而就不需要太敏感了，对吗？好不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哈，就不要太敏感，告诉你旁边的人不要太敏感了。好，不要太敏感了哈，也不要生气啊，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要太敏感了，不是对着任何人来的。而第二点我们要谈的是新约的原则，奉献的原则是在哪呢？也是在哥林多后书，因为保罗谈了很多关于奉献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那里，他说这个白字哈打出来，这里请大家一块来读好吗？预备起，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上帝爱乐捐的人。哎，这是一个新约的一个奉献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讲到的内容都在这个大原则之下。如果你今天其他的内容没有听懂，或者是记不住了，至少你要记住这一条啊。所以好不好，就告诉你旁边的人再说一句，不要啊，这个要随心所愿，不要勉强，不要为难，好吗？
不要勉强。
哎，好，愿神的平安在我们中间。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敞开哈、啊，这不是在谈论你，而是在谈论神的教会。哎、啊，那么，我们说了，你要随心所愿，你不要为难，不要勉强。但是等一下我们收奉献的时候，哈，你还是觉得很为难，很勉强，觉得不好意思，你还是，想想我还是拿一点钱出来吧，就奉献了。你说我们会不会收你的奉献呢？照收不误。对了，照收不误，因为只有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奉献，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收奉献的，我们只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哎，来把它收来归于神。神的教会，您的钱，您的钱一旦奉献就是神的钱，我们就只能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样一段的，这样一份的金钱来扩展神的国度。所以您需要听明白，听好了啊，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会跟旧约不大一样谈到金钱奉献哈、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律法的规定，十一奉献，这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就应该遵守啊，十分之一，而不是说等到你用完了剩下的那十分之一，而是你挣的钱的头一份的十分之一，就是第一个十分之一先拿出来奉献给神。这是旧约，因为他强调的律法，新约强调的恩典，因此谈到的是说，哎，你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要奉献，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新约的恩典和这个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哈。我们会从三个方面，一个是从人的理解、人的道理角度来看看啊，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约的原则，那是为了保护我们。第二呢，我们要从神的眼光，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奉献啊，为什么他会强调到是说要随心所愿？随心所愿指的是什么意思？第三，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哈，神他会保守我们，神会这个来带领我们等等，这一切指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圣经这里哈，保罗说了这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所以在这里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有吗？如果有的话，恭喜你哈，因为通常别人来教会听讲都是从容易的开始听到难的，是通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你听起来很顺眼的到比较挑战的哈。你今天一来你就来了一个最难的，呵呵，一定是很特别，上帝给你的祝福哈。哎，那么但是呢，我们要讲到金钱奉献的时候哈，我们要求的是你，不是你的财物。我们要求的是让你能够得着神在福音里一切的祝福，而不是想要得着你口袋里的那个钱。我们要把这个话说得非常的清清楚楚，这样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这里啊，而不需要觉得勉强啊。虽然说我们坐在这里，你看多么漂亮的一个教堂，在这里面这一切都是花钱的，而这一切的每一分钱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来的钱来建成的这一切。那么我们虽然没有建这个教堂，但是我们需要租这个教堂，我们也是需要给这个教会一些的金钱奉献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没有收大家任何的费用啊，我们纯粹是 奉献，这个奉献是随心所愿的奉献，是心甘情愿的奉献啊，是因为有别人为我们买单了。虽然我们没有人想要去占任何人的便宜，但事实是这，我们享受这一切都是有别人的奉献，可是他们的奉献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所以就请您也是心安理得的坐在这里，他去得着上帝一切的祝福，这是第一对你的一个保护哈。上帝的这个新约的奉献原则对你是一个保护，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坐在这里，知道弟兄姐妹给你奉献的这一切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啊。第二个呢，是对我们所有有奉献的弟兄姐妹，对你也是一个保护啊。圣经提醒我们，你奉献是你自己对着神心甘情愿的啊，不要勉强，不要为难，更不要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没奉献或者是奉献的少，你就对他有意见啊。这个原则保护我们不至于去论断别人，更不至于因为自己奉献很多，以为这个教会就是自己在那里撑着的，所以这个教会应该听自己的。如果哪一天这个教会的做法跟自己想法不一致的时候，我就不奉献了，让你看一看到底谁在撑着这个教会哈。如果你知道这个奉献的原则，你就不会落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误以为我奉献了我就可以多说话哈。你奉献是奉献给神的啊，那么教会只能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金钱来扩展神的这个事工，不能够按照某一个人的意愿，可能你也觉得你的意愿是合乎神的，但是这要放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来。我原来有一位教会一个老姐妹，她非常有钱，也非常奉献，奉献的非常多啊，但是教会的这些方面她总是跟我说，她说牧师哈，我的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说，这个左手不让右手知道，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神给我的恩赐就是奉献，你就尽管奉献好了，神给其他的人负责花那个钱，那就交给他们啊，这就叫心甘情愿的奉献啊，我愿意尽我这一份，剩下的交给神啊，这是对我们奉献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保护。第三，对教会也是一个保护，因为教会也确实是需要使用这些的金钱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要求弟兄姐妹来奉献，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用不着跑到旧约，用旧约的律法来限制弟兄姐妹说你必须要奉献啊，我们都是对着神的，因为事实上是教会呢使用很多的金钱，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场地之外，教会也要聘请传道人哈，我们的传道人也需要养家糊口的，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传道人的孩子们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他们也希望能够上一个好学校，也希望有这样那样的条件，想过吗啊？想过没有？我们传道人去探访的时候也是汽车要加油的，加油的时候汽车也是要收钱的，加油站一分钱不少。我们去探访弟兄姐妹买的那个礼物的时候不是降价的东西，也是照样花钱的，所以这一切的钱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花的。但是呢这个教会的事工是需要有金钱才能开展得了的，所以对我们教会的保护是说，我们要求的弟兄姐妹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不是说平摊到每个人的头上，是你到了什么地步你就照着什么样的地步去行。但是你要明白，教会今天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 传道人之所以能够向你的亲人朋友传福音，带领你读经祷告，你在医院的时候能够去探访你，你在家里产生矛盾的时候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引导你，是因为有其他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才能够到这样的一步。七年前师母跟我哈，今天师母很想来，但是因为突发事件她来不了哈。师母跟我一块儿到四川去宣教，四川那个时候刚发生大地震不久啊，在汶川大地震，汶川旁边也是很非常厉害，但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叫北川啊，北川就在汶川的北面哈，就是这一边，但是同样的地震的中心，那个县城呢，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进到那里去传福音，那里从来没有有过任何一个基督徒，也没有过圣经在里边，所以呢，有一个从江西去的一个年轻的弟兄知道这个情况，他在地震之后到了那里，然后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就是直到今天他都在那个县城那里啊传福音，也在那里跟另一个姐妹也是年轻的宣教士一块儿结婚生孩子扎根在那里。我们当年呢，我们北华教会的呢奉献了一笔钱以后呢，就差遣我到当地，结果就找到这个传道的，就找到这一个宣教士。我们到了那儿以后呢，跟他约好了就只能在山下见面，因为汽车是到了山下，之后他带我们爬山，一直爬到北山上面，经过那个当年的县城有一半是被埋在了山底下，整个这个山挪过来埋下，然后到了山顶，就到了他传了一年多的福音才传到的唯一的一个弟兄信主的这个弟兄家里，去到那儿的时候已经天完全黑了，我们饿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宣教士进去以后就大声地喊这个弟兄的名字，说哎，你们吃饭了没有？那个弟兄说，你看都什么时候了，我们早就吃完饭了啊。这个宣教士说，那好，你把你们家最好吃的拿出来招待我们。哎，这个弟兄就赶快很高兴的哈，就把他们家的那个腊肉切下来，然后那个从鸡窝里拿出鸡蛋来，然后他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大锅烧的那个柴火，给我们每人下一碗大大的一碗面条，我们吃的好香好香哈。吃完了以后，弟兄拿着这个碗就进到厨房去洗，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师母跟我赶快跟这个宣教士说，哎，我们奉献给这个弟兄多少钱比较合适，因为在灾区的人他们的经济是比较困难的哈。我们就谈到这个，然后这个宣教士立即跟我们说，如果你们要奉献给他钱的话，你就拆毁我在这里做的工作了，你就剥夺了这一个弟兄他的福气了，因为他是第一个在这里信主的弟兄，他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奉献的功课啊。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招待神的传道人，这是他的福气，如果我们一旦给他钱，就把他这个福气挪走了。所以师母跟我为这一个的宣教士有这样清楚对圣经对救恩的理解而感恩啊。是的，我们所求的是你们，是你们在基督里得到那个永生，而不是你们的财物。我们到四川不是求的要白吃他一碗面条，而是要求的这个弟兄的生命扎扎实实的在基督里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新约奉献原则说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既是对每一个出来教会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你的良心的一个保护，也是对我们 各位已经金钱奉献的弟兄姐妹是一个保护，更是对教会是一个保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来谈金钱的奉献啊。那么我刚才说了，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圣经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啊。所以我们从第三点呢，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奉献本身呢是蒙恩的途径。怎么样讲这个奉献反而是得着，是为了让你得着救恩，不是说救恩是白白的给的吗？到底这是什么一个关系哈？我不得不承认说，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啊，不是我们的宣教堂，而是指的是整个教会的历史上，有过一段时间，我们为了让人更容易更快地接受福音，我们就把福音简化成30分钟之内把福音都讲清楚。结果我们简化了以后呢，当然也把很多救恩的福分给减掉了。我们会说把信耶稣得永生简化成信耶稣上天堂，因为这个就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但事实上啊，这样做呢虽然是说很快捷，但是常常就使信徒失去了那个救恩最核心的东西。因为永生不是等到将来我们死后才上的天堂才有的生命，那个叫永生。永生不是这样，永生指的是耶稣的生命，那就是永生。那个永生是今天你就可以经历到的，今天你就可以体验到永生。当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也就不用担心将来会不会上天堂了。你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就一定是得救的，你就不用靠着说，哎，我是不是说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有没有洗礼，有没有来教会等等这些外在的东西来确保你是不是得救，是不是上天堂，而是靠着基督在我里面给了我这个得救的确据啊，这是我们的恩典。所以奉献指的是要让我们得着救恩，得着耶稣基督。但这个得着怎么又跟奉献连照一起来了呢？我们看下面哈，这里说的保罗啊，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说的，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着神面前说话，亲爱的，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所以当我们谈奉献的时候，其实我们谈的不是你口袋里的钱，而是你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不是得到造就，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谈金钱的奉献。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说谈基督的生命，谈你在生命的造就，一定要谈到钱？但是生命不光是金钱奉献而已。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就我们需要从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圣经是这样写的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仍然是在哥林多后书哈，这里预备起。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
弟兄姐妹们，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倘若你得着基督的生命，你一定会有金钱奉献的，这两者是不能够分离的。但是基督的奉献不仅仅是金钱的奉献， 更不是按照律法的十一奉献，而是全身心的奉献，是在金钱、在时间、在能力、在一切上的奉献。这就是说，当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要他得着救恩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要让他得着。啊，圣经说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要让你得着，好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换句话来讲就是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说圣经宣告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听起来好像很抽象，但实际上不是，弟兄姐妹们。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个人自己的经历。当我当初想到教会去了之后，哈，有一天我忽然就想要受洗了，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念头，啊，没有跟其他人说的时候，回到家，师母当时也没信主，我回去就跟他说我想受洗。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教会弟兄姐妹让我说，你知不知道救恩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是想要。有一天忽然我还没受洗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奉献。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当时不明白，我今天才思想才明白。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们回想一下，你们当初信主有多少个人你真的明白救恩的道理的？有多少个人你通读过圣经，或者说能够讲清楚救恩是什么？我想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就是你心里有那么一个感动，有那么一个想法，你就是想受洗。就好像我开玩笑跟我的师母说一样，哈，我师母是我这一辈子唯一所爱，我也只爱过这么样一个女人，她也只爱过我这样一个男人。可是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跟她表达说我爱你的时候，她曾经问我说，你为什么爱我？一问我就心里就紧张，我就回答不出来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爱你就是了。30多年没有改变过，虽然当初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呢？哈，这种我就是说，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有感动要受洗？为什么忽然有一天你会有感动我要奉献？即使是我当时来讲，我还没有受洗，当初是说只有受洗的人能够领圣餐，哈，所以很容易推理说只有受洗的人能够奉献。然后你不明白奉献的道理，就不应该奉献。但我有很大的冲动想要奉献，奉献以后我也很开心，啊，很喜乐，而且是一直奉献到今天。我现在明白，其实那就是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只是我们搞不清楚，这是基督怎么他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我到今天我已经读了2个神学硕士，我还是不明白基督是怎么进到我里面。可是我知道我里面既有基督的生命，也有那个肉体老我的生命，两者都有。我每当顺服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的奉献就喜乐的出来了。哎，我也愿意受洗，因为基督本来他当初就是愿意受洗的生命。当初施洗约翰要拦阻说，哎，我不配给你施洗，耶稣却仍然要施洗，愿意受洗。所以说我当初我也有这个念头想要受洗，因为那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当我顺服他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长大了，肉体就变小了。哎，当我要奉献的时候，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奉献。可是当我顺服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在这个地方又长大了。哎，我的肉体的生命就衰微下去了。 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是在基督的面前说话，我们做的要求大家金钱的奉献是为了使你的生命得造就，使你里面的基督的生命不断的长大，以至于你过了金钱的关，你才能够过其他的关。好，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光是金钱奉献使得神的家能够不缺粮，并且也不缺恩赐，不缺探访的人，不缺这一切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行，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样去体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哈，主耶稣说你的心在哪，你的财宝就会在哪。当你的心在神里面，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的财宝一定也是跟随到基督这里面，而这样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啊。所以到这下面主耶稣就给我们说过有这样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你做了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做王的时候，这样的话就不再是基督口中说的，而是你生活的一个体验。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或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金钱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以满足两大需要，一个呢，它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包括住什么，哈，我们如果有钱我们就可以买到这一切，这是真真实实的。另一个呢，它可以满足我们安全感的需要，特别是我们华人啊，我们不理解西人，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华人说我们只有银行里存的有钱，口袋里揣着有钱，我们口袋里揣着有钱，银行里存着有钱，我们觉得就踏实，就有安全感，是吧？我们口袋里有钱，上街我们就不怕了。我们银行里有钱呢，明天如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怕。这就是我们华人的思维方式。但是，当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不断的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入到另一个境界，就是天国里面去。你会发现真的上帝能够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上帝也能够满足我们安全感的需要，这是非常真实的。但这个是超越了理性，超越了道理，它不是一个道理你可以学的，是一个生命你要去经历，而这个经历的路就是通过奉献，你把自己奉献出来，啊，让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圣经上说，这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了。我相信很多经过这样的人都可以为你做见证。就是说我们也是人，从小长大我们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靠着金钱来满足自己生活所需，靠着金钱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但是主耶稣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天父会成为你的保障，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上帝会看顾保守你，你的安全感你的需要都是神那里得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你会豁然开朗，说从未有过的自由，
我一辈子都在追求，说我为什么老是钱不够花，我为什么总觉得自己挣的钱不如别人，好像自卑感，好像就抬不起头来。当我们借着这个奉献的路走下去的时候，当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不断长大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发现说我钱还是这么多，甚至还少一点，然而我却终于站在金钱之上，与基督一同为王了。那种为王的自由，那种为王的喜乐，是这一辈子挣多少钱、存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是亿万富翁们仍然缺乏的。然而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最后啊，那么第五，我们谈的就是这个天国。这个天国不光是天堂，这是真实的天堂，同时这个天国也是在你我中间，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一同分享基督的生命，可以一同与基督做王，做金钱的王，也做这个其他生命当中一切事物的王，能够掌管明天，与基督一同。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我们却知道基督掌管着明天，所以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天国，是就在这里。所以当天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奉献的教会，是一个充满荣光的教会。你多么渴望你自己的亲人能够早一天信主，你多么渴望你的朋友早一天信主。怎么样实现这一切呢？不是说只靠着一个传道人，他的口才多么好，能够把你爸爸妈妈说服，把你的弟兄姐妹说服，而是靠着天国在我们中间，基督被高举起来，他就必吸引万人归向他。等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当你愿意这样去奉献的时候，圣经说就有六七个人抓着你的衣襟说，求你带我到你们教会去，因为我听说神就在你们中间，我也要去认识这位神，得着这位主。这就是金钱的奉献背后所带的巨大的恩典，是为了让你得到那个王的生命。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阿门。
阿门。
感谢主。